中国有债务的问题，而根据最近的研究显示，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出于工业又或者是国企，而是私人发展的楼房业。由国际清算银行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提供的最新资料显示，自从2008年起，中国就承担了接近每两蚊之中就有一美元的全球借贷。中国的债务已经达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54.9%， 高于2008年底的 147%。 中国的债务中有三分之二是由企业负责，而其余就是由政府和家庭负责。很多评论人士都将责任归咎于国企的低效率和损失，特别是建筑业和工业的生产力过剩，例如钢铁等。最近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的研究证实，钢铁、煤炭和电力企业相对于业界本身的股本和资产确实是有增加的债务水平，但是当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时候，这种增长是很小，大多被其他工业的行业抵消，债务的水平下降。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在2008年至2015年间，工业企业的债务只是增加了 4.4%， 但在建筑业的债务就增加了 7%， 但高于两种业界的房地产行业，债务就上升了 29%。 雪梨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副主任和教授 James Lawrenson 罗振就在他昨日发表的文章中提到，澳洲储备银行经济学家最近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并且得出类似的结论。工业企业包括制造业、公用事业和矿业，由2008年至2015年上升的总负债水平一直减少，由2008年至2012年一直是由建筑业承担，而即是当中的房地产业。至于为什么由国企和私人企业分担，调查数据显示，受债务所困的房地产私人开发商的债务水平一直增加，而国家开发商就一直下降。根据上市公司的证据显示，在所有的行业之中，国有或者控股企业占2008至2012年间总负债水平的增长的3%。自此之后，这些企业实际上已经由上升的债务水平中减少，令到私营企业完全承担责任。那中国政府又可以做些什么？中国的问题是怎样减少公司对借贷的依赖，同时依然能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在八月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纳顿 David Lipton 认为，中国政府必须要重组国企，但罗振就相信单从国企入手是不足够，因为房地产投资炒卖的行为不断增加，而在供应方面通常涉及到私人的发展商，由他们所衍生的债务问题在某个程度上令到问题更加变得难处理，令到中国监管机构增加更加多的复杂性。有时家庭不直接购买房地产资产，而是通过金融机构出售的财务产品，在中国抵押贷款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样令到房地产市场所引起的问题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破坏性联系。在2006年，当美国房地产开始下跌的时候，银行就面临巨额的坏账，因为家庭拖欠了抵押的贷款，亦都即是说中国的首期付款要求相对于其他国家往往较高，为到银行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而罗振表示，在权衡中国债务前景方面，另一个积极的考虑是中国家庭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只是 40.7%，而美国就是 78.4%， 澳洲就是 125.2%。 所以考虑到房地产和私营部门在中国债务挑战入面的中心作用，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压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同样，财富管理产品的更严格规定亦都非常重要，例如限制小银行的资金，减少潜在损失。